好，大家晚安。我们小年夜前一天嘛，哈，希望冷各位来，谢谢各位。下个星期啊，我们还是停课比较好，就是、比较这个符合这个人性一点的。因为有很多理由了，但基本上我觉得很停一下比较好，就是因为这样大一点很辛苦。我估计可能各位都在忙碌啊，或者是休假当中啊，当然也愿意来，基本上大概有点勉强。然后最简单理由，因为我知道我们看了那个交通管制，那一天好像是大西北上的路口是封闭的，所以我来不了。这应该是好借口吧？本来可以从山下上的，我们来不了。好，所以我们就是30号我们会暂停，然后呢2月6号也暂停，我会出国一趟，所以13号我们开始。各位稍微的，或者你记不住没关系，看我上网再看，我网站都会公布什么是上课，好，各位帮忙一下。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加拉达人书3章的19节开始，我们上一次到了18节嘛。上次我们在结尾的时候呢，保罗他用旧约的故事作为出发点来说明，重要的是天主的许诺而不是法律。他最后讲的是说许诺是给亚伯朗的，最早的许诺我们也跟各位读过了，在创世纪12章一开始讲的天主许诺给亚伯朗，然后呢亚伯朗的故事，整个的故事从12章到25章啊，直到他死亡的故事里面，基本上讲着一再的把他作为一个非常模范的人物，因着他的相信，那么天主称他为义人。那的确好几次亚伯朗信德的表达啊，不论是他去看到这个朗朗晴空里面数星星啊，或者是接受了天主的考验，把他的独生子啊作为祭献，这些都是他直接的，因为他相信天主，才有一个行动，然后行动也证明。保罗这边他要讲的是，这个天主呢已经把这个许诺给了亚伯朗，然后呢和他的后裔，玩了一点文字游戏了，好的，他的后裔，他说因为呢。天主对亚伯朗讲话的时候说，你的后裔是用单数，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指很多人，是特定的一个人，在保禄的了解里面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说有给亚伯朗的许诺，有亚伯朗的后裔承继的许诺，都是来自于天主的恩许。那这个恩许是天主直接白白给的，那么这个恩宠天主给的，在亚伯朗之后呢，简单说430年以后，天主在西乃山上透过了梅瑟给了以色列子民10句话，后来慢慢衍生成整个的他们说犹太人的法律，而这个是晚的，后来的，在他们最传统的概念里面是最原始的，一开始原创性的是最有价值的，是最真实的，不能变的。所以重要的是亚伯朗的那一个许诺，他说亚伯朗的所得到的许诺不能够被430年以后的法律所废除，所以梅瑟所得到的法律呢，不能够使亚伯朗所得到的恩许失效，那是不行的，而是不通的。那这么想下来就很简单的说，好，那么说我们呢承受产业呢是由于恩许，因为呢天主许诺了给了亚伯朗，这是关键的。好，那我从这19节开始，我们上次已经念过，就不再重复念了。那么这些一个问题，好，不管怎么样，不管保罗怎么样说这个法律呢不能够取消天主的恩许，无论如何法律还是颁布下来了，天主毕竟给了法律啊，像这个梅瑟所领的10句话，或者用我们一般惯用的话，梅瑟所接受的10诫。好，那既然法律存在是个事实，那我就要问了，法律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没，保罗在那边说法律呢没有超越许诺，那么到底是什么？那么这边第15节，接着个 这节开始他继续问啊，那法律到底有什么意义啊？什么意义？他既然不能够把这个许诺取消的话，到底什么意义？那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基本上答复这个问题。那保罗他在答复这个问题之后啊，好像他一点也没有让步啊，他用的言语还是十分的尖锐，他几乎毫不缓和的更进一步的把法律贬低。他说法律的功能是相当有限的，甚至于说法律呢事实上只带来死亡的，当然是啊非常凶的话，在我们现在十九节到二十五节里面所说的。所以保罗对于法律的理解呢，保罗对于法律的理解跟当时的犹太人所对于法律的理解呢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我们要讲的说，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他现在在耶稣事件之后，他对于法律重新去看。我们再一次跟各位提醒啊，不要忘记保罗他曾经是严格的法利赛党人或者法利赛师父的学生啊，他对于法律本来有一套看法的，有一套理解的。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他就全部都改变了。他现在所讲的内容，他的解释的方式是在大马士革事件之后的理解。这个理解呢，我们可以说跟他以前的理解不一样。那他以前的理解是一般的犹太人的了解方式。所以现在呢，我们这边说，在从十九节开始，保罗的话是很严厉的话。这个话呢，当然是他因着他自己生命的经验，他重新的领悟。他跟耶稣相遇，或者我们说在复活的光照之下，他重新给有了了解，跟传统的领悟是不一样。把这法律贬得那么低，当然不是犹太传统的概念对于法律所有的认识。法律保罗呢，他这样子的去明白啊，这个东西是他把这个法律呢从犹太的这个整个的盟约观念里面抽出来，抽离了，好像是单独的，只是为了要限制人一样。这个其实跟犹太的全部的法律是天主与人订立的盟约，这个传统概念是不同的。所以保罗他现在是新的领悟，讲他讲这么严格的话。那么他说呢，事实上这个东西是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有好多啊，是非常消极的经验。我们可以提几个，就是他知道我们前面读过这个保罗曾经跟伯多禄争吵，那是一样，就是所以呢，犹太的法律呢，其实是阻挡了团体的合一。各位记得吗？当伯多禄在安提约基亚来的时候呢，本来是大家吃饭的，后来呢，有人呢从耶路撒冷来了，大概是雅各伯的徒弟，我们说啊，这个严格的犹太主义分子，那伯多禄呢就离开了。保罗说：“你们装假。这是那么为什么？因为他顾及到这一群人对于法律的理解。”保罗说这个法律呢，犹太法律阻挡了团体的合一。那么在罗马人书哈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也是很清楚的解释，那么犹太人呢并没有真正的接受信仰。那我们读整个的保罗书信，我读中大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一直企图阻碍福音的传播的，特别是中土大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他们为什么阻碍呢？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法律，他们有他们这法律的理解。所以呢，在保罗的眼光里面看来呢，那么这个法律呢成了天主福音的阻碍。但是这个原因里面他写的下面这些话，从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前面两个，他说为什么还有法律呢？第十九节他是为了显露过犯而添赦的，等他所恩许的后裔来到，他原是借着天使经过众人的手而立殿的。可是如果是出于单方面，就不需要众人了，而是天主由单方赐给了恩许。所以他现在很简单的说，法律的目的呢是为了显露过犯，当过犯是导致死亡的。啊，这个讲法是非常的简短的。那这个话我们再次说，就必须在这个保罗的生命经验里面，以及这个罗马人书哈，曾经有了一段 第七章有一段故事谈到这个人类的犯罪，我们稍微看那个，当然是了解这段话的背景，为什么保罗把这个法律讲得这么的消极啊。在罗马人第七章，当然我们还是要说这是保罗的理解，我们现在是跟各位稍微有点像在这个解释为什么这么发生。当然我们知道保罗的理解今天呢基本上成为教会的理解，基本上我们教会是接受这个信仰的，只是在保罗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所面对的问题，他所提出的反驳啊，那么他现在直接要处理的敌人的意见，那个敌人的意见本来也是他的意见，他悔改型的意见。我们表会看到很多次保罗好几讲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过去是法律，以前恩许时期，以前你们还没有相信说怎么样，现在相信是怎么样。因为保罗他自己的这个经验，他自己跟耶稣相遇前跟相遇后是彻底的改变，就他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区隔来讲。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罗马人第七章他所谈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个大的标题就好了，翻到了吗？罗马书第七章，翻到吗？他是第三节，他讲的基督徒呢是已经脱离了梅瑟的法律啊，他的基本的论题啊，基督徒已经脱离了梅瑟的法律。那么我们看看那个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弟兄们，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已经死于法律了，为了使你们属于另外一位，就属于由死者中复活的那一位，为叫我们给天主结出果实。所以死亡让一切的可能性都结束了，他就反而成为自由了，法律的束缚就解脱了，现在他是完全的属于了耶稣。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啊，他一直谈的是这个法律跟这个罪恶的问题，这是来自于一开始人类为什么会犯罪的问题，从亚当的罪，从这个迦因的罪。那我们看看这个第十四节，我念几句话就好，就是这很有趣的几句话。好，我们知道法律是属于神的，但我是属于血肉的，已经卖给罪恶作为奴隶，因为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我愿意的我偏不做，我憎恶的反而去做，我如果去做我所不愿意的，便是承认法律是善的，其实呢做那些的已经不是，而是在我内的罪恶。他说我也知道善不在我内，就是不在我的肉性内，因为我有心行善，但实际上却不能行善，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你看这些话啊，其实当然是保罗他用一个共同的讲法，他讲我并不讲自己，一是人呐、啊，我是我们人共同的经验、啊、我们都知道，不但都能够分是非，这样都能够分，可是我们常常会做一些我们真的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明明知道是不对的，就是好像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也去做啊，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这个罪恶的力量。那这个怎么样呢？他说。因为法律告诉我们了，我们才去做的东西。我没法律，我们不懂分。我有时候我想的是有点像这个《道德经》的味道，没有去区别什么时候，我们就人就是犹如婴孩。当我一开始分出这个区别以后，当我说那天下皆为美，实不美矣，知道美就不美了。当我说这个东西美，就表示这个东西不美。这样的区分里面，保罗这边是一些，当我没有在明白什么是法律以前，就自然的做天主的事情。当我发现了有这么一个法律的教导我们的时候呢，好像我们知道什么是罪恶以后，他一直被吸引去做，变成他非常这个讲得很离人化，好像是罪恶的推动我们一样，那法律推动我们去推动。当然这是一个他从这个存在性的经验所讲的，并不是理论的，并不是这个逻辑的关系的，是我们只是经验上是这个样子的。他用这个话说法律呢是显露过分，这个经验里面讲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从这个他全部的这些生命经验，包含这个圣经的故事里面，那么他说这样了解，说好像这个撒旦这个魔鬼哈、啊，那么告诉恶娃天主的法律，哎，天主真的说了吗？不可以吃那个树的果子，他不提一个恶娃根本不想的果子，这就是讲这个意思。他不提就没这个事嘛，他一提，哎，天主好像说为什么不能吃的，就开始想，好像果子看得也蛮不赖的，吃它也不错。这个是这个存在性的经验哈、啊，当然并不是说天主定个法律让你察觉， 我们当然不能这么懂，只是他是讲的是不能够从这个逻辑的，而且从这个存在的逻辑啊，不是理性逻辑，我存在上这个经验，那么就好像这个当年哎，这人类一开始魔鬼是这么的诱惑了恶娃一样，他说撒旦呢告诉了恶娃天主的法律，他的目的呢，魔鬼的目的是引导人不信任天主，引导人呢因此去违反法律，事实上呢撒旦成功了达到的目的，这是存在性的经验啊，讲的这是一个保罗·迪贝斯讲的东西，这个我们大家觉得不好懂，但是它是这个逻辑，是存在性逻辑，人类生命经验的逻辑，而不是一个理性思考逻辑，这稍微要稍微分一下。他说一样的，那么罪恶呢也是利用法律引导人去违反法律，就是一个像罪恶是一个人一样，一个 person 一样，就是拟人化的写法，罪恶呢也是吸引人，罪恶只让人呢认识这个罪过，那法律的价值呢是有限的，有时效性的，暂时的，就是什么在先祖在西奈山上颁给梅瑟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呢？到耶稣基督来就结束了，耶稣呢帮我们从法律中救了出来，以他自己的死亡，所以他自己成了这个一切法律的诅咒的最后那个对象，所以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上礼拜读过的，因为在凡是钉在木架上被诅咒的，耶稣自己成了诅咒啊，这个最后的做结果里面讲，这是整个的法律的效力到此结束了，我们人都死于法律了，法律就反而是就一直从法律当中得到自由的意思，那么从这一个处境里面，法律的颁布下来怎么给的呢？是透过梅瑟透过一个中间人啊，为什么？因为在许多天使和以色列人与天主之间需要个中人，梅瑟是天主跟人之间，这边当然还加上天使了，这是一个特别的写法，这个是在施德望的故事里面提过的，在因为经过第十九节里面，那么原是借着天使犯经过中人的手和力的东西啊，这个无论如何讲的梅瑟的角色呢是一个媒介性的一个中间人，保罗呢他借着这个说明让加拉的人明白天主并不是直接颁布着法律的，是有相当的距离的，是透过梅瑟给的，那盟约是天主直接说出来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我们大概很难去懂这个保罗的逻辑，要真的进到这个犹太的生命经验里面，这是我们讲的在读新约里面啊，少数一些我们觉得难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旧约的这个或犹太的思考模式我们很难懂，他们是有这么一个非常深的对于旧约的整个组成的嘛，他们从小就背的非常熟悉的那个经验是他们整个的生命存在的经验，他们不断的反省，那保罗呢他活在那个经验里面，然后呢他加上跟耶稣相遇的经验，把他过去理解全都颠覆掉了，他但他怎么样讲东西还是那个旧约的故事，他是预设为大家都知道的，是他跟他的读者都知道，我们今天隔了2000年读我们就难得，因为我们不知道旧约的东西，这个共同的我们没有，这个我们觉得难，就需要慢慢来累积，慢慢读，一直跟各位建议多读这个旧约的故事，多读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圣经里面保罗的想法。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对法律是非常的消极评价，法律只让人认识罪恶而已，你看21节开始他说，那么法律相反天主的恩许吗？绝对不是的，如果是所立的法律能够赐给人生命，那么正义就的确是出于法律了，但是呢圣经说过一切人都被禁锢在罪恶的权下，好使恩许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归于相信的人。这个法律赛人有一个原则，就是法律越多那么人就越能够生活，我们刚才提过，本来法律简单的十句话，后来慢慢的形成613条，在传统里面就非常具体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那么能做的呢有248，不能做的365，总共613条， 就他们认为哈、啊，这个他们把这个法律啊，就看成一个原料，可以修筑一道围墙。那么法律越多，这个墙就是越紧密。什么墙呢？把人呢跟罪恶完全隔绝开来。我们活在这个法律的保护之下，圣的这个围墙跟外界就分隔。这是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传统的概念。什么是圣？分别为圣，区别开来。跟什么是属？就是大众，大众都是属。我离开这个群体，单独出来，那么称为圣。他们现在这个呢，就是用这个梅特的这个用那个犹太人的概念呢，怎么样区隔呢？就在这个圣与俗之间盖一个绝对不可以碰触的东西。我们知道新约的故事好多，对不对？任何人碰到了不洁，就成为不洁的。没有人会因为自己洁净去接触不洁，而使人洁净。啊，这是传统的概念。只有耶稣把这个意见颠覆掉了嘛？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那么，不洁的人跟耶稣相遇呢，他们成为洁净的。当然这是耶稣的能力啊，但在耶稣来以前，在传统的犹太概念里面，那么谁如果跟不洁碰触，那么就是不洁。那其实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还在我们的生命经验还比较正确的。常跟各位举例子，你这个感冒的跟不感冒在一起，两个都感冒，绝对不可能治好不会的，对不对？我们都怕那会传染的。我们的存在性经验是如此的。我们说好事情很难传出去，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传，但事实上好像好事情的自然感染力很弱，好像我们努力的呀，拼命的才能够让外面影响一点点，可这个消极的那个感染力是非常强的。我说我们生命经验了，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就是从这段经验慢慢出发的，说那么法律越多呢，就越能够保护生命的神圣，所以法律呢应该是修筑一道围墙，使人远离罪恶的。保禄呢，他刚好是给了相反的讲法。过去他跟犹太人一样懂法，现在呢，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光照之下，他有另外的懂法，他以相反的方式说，他说事实上呢，法律呢是产生完全相反的功能，因为他说圣经呢。本身就包含了天主要求，圣经呢、啊，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本来就是天主的要求呢，可是事实上证明呢，人呢都陷于罪恶中，所以圣经是把一切的人呢，事实上都囊括在罪恶之下，圣经没有在他们的圣经就旧约了哈，犹太人里面，犹太人并没有因着这样的一个。阅读圣经而成为一个真正得到天主恩许的人了，所以结论呢就很简单的，法律呢并没有能力阻挡人犯罪，没有能力，反而是引人犯罪的。只有许诺啊，只有许诺给人生命，只有许诺可以帮助人、啊、帮助那些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获得真正的生命。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嘛。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按着耶稣的能力，按着耶稣的恩宠，我们可以生活。那跟各位举这个路望福音的例子是很有趣的。那个耶稣在撒玛利亚的地区碰见那个妇人，对不对？那妇人耶稣跟那耶稣突然讲了说医药水，你给我水喝，让我不能再打水了。那个水说喝了不会渴多好。耶稣说。把你丈夫带来，我把你丈夫带来。他说我没有丈夫。啊、你讲到这里面有五个男人呢，没一个是你丈夫，听到的也不是。所以耶稣是明白这个妇女的生活的样态，知道的。可是呢，他没有说你去把那个男人休掉赶走，你再回来，没这么说啊。他你去离开男人，你再来，没有。他说你把那个人带来。所以为耶稣是很清楚的，一切人要跟他相遇了之后才有能力行善，一切人跟他在一起了，得到他的救援以后呢，那么行善是获救的结果，不是原因了，不是原因，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行善争取天主的这个喜爱，赏我们一点这个，好像是我们自己争得的功劳一样，这是不一样的概念。这个是保罗这边所讲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法律呢，并不给我们能力阻挡我们犯罪， 而是真正的是天主的许诺。当我们相信了耶稣，白白的领受了天主的许诺，我们获得生命，也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生命里面生活下去，而且有能力。这个是保罗这边所讲的东西，这是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好，我们看下面这个二三节，就是在信仰还没来到以前，我们都被禁锢在法律的坚守之下，以期待信仰的出现。这样法律就成了我们的启蒙师，领我们归于基督，好使我们由于信仰而成义。但是信仰一到，我们就不再处于启蒙师的权下了。那这边是很清楚的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信仰来之前，信仰来之后。信仰来到之前呢，是在法律的时代，然后呢，信仰来到的是信仰的时代。所以保罗这边就是很清楚，他维持继续讲解法律是消极的，同时呢，透过这个时间的二分法啊，一个是法律的时代，一个是信仰的时代。那么所谓的法律时代，就是信仰来到之前。那他以一个非常强烈的图像来描写这个法律，真的很恐怖啊！这个法律呢，好像是一个把人禁锢在监狱中的力量。法律是把人，你看，他就用了那个犹太人的传统概念，他们本来认为法律是一个保护的围墙，啊，把我们保护起来，跟外界做一个分离的。保罗刚好用这概念，他不同用法是法律像一个监狱的围墙，里面锁在里面。这是保罗讲法，他很会讲他的东西，但他是生命经验是非常的那个特别的。然后他说另外的图像，法律像一个启蒙师一样，这是那个在初期的时代啊，保罗时代他们的有名的在有奴隶的时候呢，奴隶里面有一些奴隶是比较有学问的，比较好的，那这个奴隶呢会成为这个主人的小孩子的，你说这个启蒙师，就带他读书的了，教他功课怎么样，甚至于帮主人管教，管教监禁，管教他的。虽然这个他是奴隶，啊，他所照顾的是小主人，可是呢，现在还是以一个老师身份，因为他是带他的真正的主人，管着这个主人的儿子嘛。所以这是一个启蒙师的味道。所以他当然是要小心的照顾幼小的主人。不过呢，反过来说，这个小孩子呢，反而是呢，在这个启蒙师的命令跟管理之下生活的。所以法律呢，就是严格的遵守这个本来应该要守法者的，不要守到法律。他就这个启蒙师来比较，什么？他只有什么时候才是解除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了，当信仰来到的时候呢，人们从这个禁锢的时代得到了释放。从这个信仰呢，成为真正的义人，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所以有信仰前跟有信仰后是不一样。有信仰之前，法律的时代，我们是被锁在一个像监牢的情况里面。那么有了信仰的时代了以后呢，人们才从这个监狱里面挣脱出，得到释放，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就是到二十五节，保罗那边讲法律。最后呢是二十六节以后的，那么有信仰以后呢，我们成为什么样的身份呢？下面二十六节到最后结尾，他说：“其实啊，你们众人都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成了天主的子女，因为你们凡是领了喜归于基督的，就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人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那里成了一个。如果你们属于基督，那么你们就是亚巴郎的后裔，就是按照恩许做成基的人。”保罗呢，把前面的讲法里把这个法律呢描写成监狱。那么现在呢，好，那么跟监狱相对立的就是我们成了信仰来到之后呢，就是得救啊，就得到释放。那他描写基督徒的存在真的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是得到释放之后呢，跟天主建立了新的关系，我们不再是奴隶，而是子女，不再是被奴役的，而是天主，应该闽南说跳堂啊，这是很棒，这我是外省人，过去跳堂的词很好听的，这个天主是跳堂的儿子的子女，这是在这个得到了信仰之后，人 跟天主新的关系，我们成了天主类的子女。那么基督呢，不仅仅是亚巴郎的后裔，耶稣基督嘛，你的后裔，他更是呢天主的独生子。这个身份啊，这个身份也是所有的人透过洗礼之后所获得的。我们本来跟耶稣一起，同样在信仰上啊，我们同样是亚巴郎的这个后裔嘛，对不对？但是耶稣是一个独特的后裔，他不仅仅是亚巴郎的后裔，他更是这个天主的独生子。那我们呢，在信仰内呢，有亚巴郎当榜样，可是我们在受过洗礼之后呢，我们因着耶稣跟天主的这个父子的关系，我们也成了天主的子女。保罗这边要讲的东西，所以我们身份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人。那他用换一个图像来描写呢，这二十七节怎么样说，我们是穿上了基督啊，用这个穿上什么东西，那么就是在受洗的时候呢，我们所得到的跟耶稣基督的联系。其实这个穿上什么东西，这个概念嘛，就是在旧约也有的，在各种不同的这个文化里面，大家都出现过一些类似的讲法。就是用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人有了一个新的存在啊，新的存在的样式，他整个的生命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这段话当然是他用的是过去在初期教会圣喜圣事当中所的基本的肯定。那我们穿上了基督，那各位若读这个保罗书信，在别的书信里面这概念出现好几次，我们穿上脱去旧人啊，穿上新人啊，这种讲法好几次讲东西，这个才要描写的我们的基本的概念。那么什么结果呢？我们都穿上了基督，我们穿上的是一样东西嘛，都穿上基督嘛，所以就是在什么不分了，对，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奴隶或自由人，不再分男人或女人。我这个呢不是一个象征性讲法，不是讲好听的而已啊，是在落实在生活里面的。什么意思？是真正的在社会性、团体性、结构性彻底的改变。我们不再分了。那举个前面的例子，一样的例子，就是不能够再分这个当有犹太人在场或没有犹太人在场，我的路态度应该要一样的，不能改变的。啊，就是要开始在这个同样都领受了洗礼以后，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是应该要一起举行感恩礼的。穷人跟富人在社会上自然的这个对立应该被克服的，应该被克服的。一样，男人跟女人在天主面前是完全相同的。但注意读这些概念，其实都是在保禄的思想里面，别的事情一再发挥的，一再讲的。那当我们当然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要知道，初级教会包含耶稣来啊，他并没有那么样的极端的立刻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比如说没有耶稣也没有取消奴隶制度，没有，他只是说，当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那么基督徒身份的主人跟基督徒身份的仆人或奴隶，和一般的主人跟奴隶是不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已经成了基督徒了，反而就是那么主人呢要爱护这个奴隶有如兄弟嘛，那么奴隶呢要更加的勤谨的侍奉主人，因为他是最侍奉主的样子啊，跟一般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上说，耶稣跟初级教会的领导者没有改变这个社会制度结构，没改变，只是要以一个全新的什么改变呢？这个当事人改变了。我们今天也都知道的，我们说什么可以变，我们人才可以变的，外面就随便用的。现在这个美国那个新总统是最典型的嘛。今天看了一个报纸说，奥巴马打赢了第一仗，你知道什么仗知道吗？奥巴马打赢第一仗，你知道吗？他岂可用黑莓机？因为总统不能够自己发音，免不能的嘛。他争取还要发，还要继续保持手机啊，也本来是危险啊。对，我们很想讲，但是报道这个标题很手动，还打赢了第一场那个网络新闻啊，因为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都是其次的，而真正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象征啊。你看这一个奥巴马的故事啊，以他所讲的东西，他当年就是 当他去就任时坐火车去祭奠林肯啊，祭奠 Martin Luther King 啊，或他在宣誓，因为他的全名，他的祖父是伊斯兰教的嘛，他叫 Hussein 哈斯海山的，还是这个伊朗的怀疑名字同名的，本来他就是我叫，他就宣全名讲出来了，对不对 ？Barack Hussein 的奥巴马。他这样宣誓，当然这句话大大讨好了伊斯兰世界啊，这东西。不过无论如何，不是他给我们一个真正是，我觉得这个记号，到今天我们还是要学会，不要说不可能。这个人是我们我开始变，我们就可能改变的吧。但这么大的一连串东西变化里面，我觉得不是不简单的东西。当然我们知道很难，但是这边讲的一样，我们领的时候。真的是不可以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蓝人和女人，这是存在性的改变，真实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象征性条件。我一切的对立都应该被弥平了。为什么？因为众人都在耶稣基督内成了一个。发写的话，成了一嘛，一个是就是合一的、结合的。那我们今天是。23号是今天，是吧？我们基督徒合一祈祷说，这种快感就结束了。各位没有为这个意向祈祷过啊？还没有，还有两天可以练习，就把握这个机会啊！这个总是要能够参加这个教会的律动，跟教会一起走。我们是在这个礼拜，我们特别的努力，但平常我们也要做，对不对？在这个地方特别努力，求天主帮助每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重要性，那促成一点东西。好的，最后呢是这个29节，保罗呢再一次呢向这个加拉达人证明了，说选择耶稣基督其实并不是反对亚伯拉罕，他说你们呢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很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初一开始那些反对保罗的极端的犹太基督徒来说呢，不，你们信耶稣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先成为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好像变成他们讲法里面称为对立的，保罗说不，我们相信的耶稣就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自然的在信仰内自然的，我们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成了亚伯拉罕所得到的许诺的继承人，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些恩许，那么都传下来，下面谁去继承呢？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直接指耶稣基督，然后是一切相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呢都按照恩许做了成绩的人。这第三章的内容，不是，我真的有点复杂，我自己在要想聊一下也是很辛苦，我慢慢把它看懂，透过一些参考书啊去明白他讲的东西啊。那我就是再一次跟各位提醒，我觉得真正的关键是我们对于这个保罗的论证啊，他背后这个逻辑啊，我们不熟悉。因为他有他自己犹太生命逻辑在里面，这个我们得去下点功夫，自己多看一下，多明白一下。保罗他这么样的一个转变，就是他现在所反对的哈，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他现在就是反对他过去了，他自己能够讲这么样的一个严厉的话，或者是我们说很极端的语言，他自己的改变是彻底的。他当然，他现在对象的是他，大概是在这些反对者身上，多多少少也看见自己过去的影子，你看得见。我们说用这个所谓的深度心理学来讲的话，那有一点的味道啊，在这边再一次，他一方面去抵抗这一些反对者，同时也让自己不断的肯定我的这个回答是对的，我这个一个跟耶稣基督相遇的经验是真实的。大概他这种在内在里面讲，我这个是比较属于这个神修式的一些反省。好，我们进到第四章，我们先看这个1到7节，他说再说啊，继续是这个成绩人的概念啊，就成了第三章结尾里面啊，再说成绩人几时还是孩童，虽然他是一切家业的主人，却与奴隶没有分别，仍然属于监护人和代理人的权下，直到父亲预定的期限。同样，当我们以前还做孩童的时候，我们是隶属于今世的蒙学权下，但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生于女人， 生于法律之下，为了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名分，为了证实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内喊说阿爸父啊，所以你们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如果是儿子，赖天主的恩宠也成了成绩人。这段话跟前面最后面那个第四章一到七节，基本上跟第三章二六到二九是几乎是平行的语句，只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在写。这边是还是一样，他要讲的是我们人呢，因着信仰分了过去跟现代两个时代。受洗者啊，基督徒临洗呢是得到一个和天主建立的新的关系，这关系是让人自由，让人得到子或者子女的身份的。这个不可以让人再退回去过去法律的监狱里面，不应该的啊。那么，所以第一节第二节他说的，他再一次反省过去跟现在两个的区别。那么这现在呢，用着一个继承遗产的图像来加以说明。当然，这又是一个过去的，过去那个在犹太社会里面，或者在古典社会里面，他们所有的这个遗产的分配的方式，跟我们今天大概今天也差不多嘛哈。如果遗产给的孩子没有这个行为能力，他也是找一个人代理管理，是不是？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本家里没有遗产，我们也不小了，没有机会经验。我过去他这么说。好，那么孩子啊，他即使是遗产的承继人，因为他的年纪不够，他没有这个权利呢去使用。基本上他还是被限制住的。什么意思？他说用这个方面讲，说是处于在法律之下的意思。那么什么时候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儿子呢？真正的承继人呢？当他真正可以使用这个遗产之后，当他真正有主权自行支配他名下的一切产业的时候，这当然是我说是很成年的嘛。他用这个比喻来说，这个有过去有现在。那么过去的时代，在法律的时代，就好像一个孩子还很小，虽然有这个继承权，但是却没有能力使用他所继承的财物一样。然后呢，保罗再用另外一个图像讲，他说这个现在呢，第三节里面一个情况，他说我们以前做孩童时呢，好像是隶属于今世的蒙学权下。这蒙学这个字还真是不好懂，我不知道怎么样 去解释中文，我中文不好了。我看了一下这个本来这个文字啊，它本来的意思是指这个一般世上的不同元素啊，这个意思就是一般世上这个，大概我们讲这个风火水土 elements in the world 这东西，就是它讲用这个讲东西。我们在这个没有这个真正的成为成熟人的时候，还在孩童的时候，就好像是什么，在一个奴隶情况里面，就是回到他过去被这，他用的是外邦的神明概念啊，就是外邦的宗教经验，他们怎么样去制造神呢？就在这个旧约里面有描写，我跟各位曾经讲过，对不对？他们用的是一般的物质啊，我们一般金石、木头。都可以的，随便怎么用。他们用这个东西呢，那么做的一些神像，是人手做的。那么像我说，都是人手做的制造品。然后呢，人开始膜拜，就自愿成为他的奴隶。保罗呢是非常大胆的，把这个情况呢，把这个对于这外邦邪神的崇拜那个情况呢，拿来描写讲那些遵守法律的人。他真的是很凶的一个讲法，就是，但我们知道犹太人这听的是不舒服的。但他现在这个对象呢，在格林多，在这个加拿大里面，在这个小亚细亚里面，基本上还是外邦的基督徒居多的嘛。就基本上他要让这个加拿大人明白，他们过去是活在外邦世界的，他们过去的经验是朝拜这一些偶像的。他这个偶像，他们自己用他们现实所生活当中所有的物质材料自己制作的。他说，保罗说，如果你们还会 继续的强调法律的话，你们就好像回到过去在外邦世界生活一样，回到那个你们认识天主以前的生命一样。讲这个，这是讲这个过去跟现在。那么这个是第三节的内容。啊，第四、第五节说法，那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时期满了。啊，所以这个现在进到了一个信仰的时期，他用时期圆满来做一个表达。他说，时期呢一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这边当然是讲这个，天主是打发嘛，那这打发这个人是本来就存在的。哦，所以这个是比历史还有的，这个先存的耶稣基督。所以时期一满呢，天主派遣自己的儿子来。那保禄呢，用这一个格式啊，把它用在这个他现在所处的这一个问题里面。这加拿大人他们现在领了洗以后，他们生命的转变是转变成基督徒，那么转变成他们得到这一个天主所派遣的这一位的身份。天主派遣了谁？派了自己的儿子来，这时期满了，那派了自己的儿子来，效果呢，把那一切在法律下的人赎回来，让这些本来在法律下的人变得跟这个耶稣一样，什么什么都成为天主的子民了。那他怎么样变呢？是就是耶稣自己先经历法律之下人一切的命运，最后是死亡嘛，目前被定在十字架上面。是这个耶稣自己承受了法律的一切的消极的结果，然后呢，让一切本来活在法律之下的那一些人，那些被捆绑在法律之下的人被释放出来，变得跟他一样，成为自由人，成为天主的子女。那么简单说，就是耶稣跟人之间的这个休戚与共啊 ，solidarity 啊，这个是耶稣救援的效果，这是当时期一满的就发生。那这边说呢，让我们得到义子的地位，当然是一个过去收养的这个概念啊，这样收养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被天主收养啊，是基本上是跟被天主自己亲自照顾的意思。这个当然是让人想起来整个的犹太的故事里面。那么在旧约里面，在犹太的作品里面呢，他们的确认为是他们是天主的一子一女啊，天主的子女，他们是跟天主之间有特别的关系的。在犹太的传统概念里面，佛说真正的这个概念能够成为真实，是成为基督徒啊，在时期满了以后，那么相信这个，那这个子的身份既然弄到了。既然被基督徒承受了，那么基督徒就有理由或有权利能够用这个身份对天父说话。所以他说，那么让我们呢跟耶稣一样，在内心里面被圣神感动，一起喊阿爸父啊。那这个名词啊，阿爸父啊，这个字是我们在福音的传统里面知道耶稣曾经用这个言语祈祷啊，称天主为父一点也不奇怪啊，这个整个的犹太人都称天主为父，不过他们就是在我们念父，念我们的天父，这个非常隆重的，就是比较是一个有像是一个，我不知道，我们看这个中国的古装片啊，对不对？皇帝这个儿子呢，看着爸爸都要参拜好参拜好一番嘛，对不对？没有什么，我们说这个真正的这个搂搂抱抱的亲密的不存没有的，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呢，现在这个是对耶稣，耶稣自己呢是真正的天主怀中的独生子，他自己是知道跟天主是最亲近，他也知道天主是他最亲近的，他对天主这么样的一个信赖，因为他可以用这个方式称天主阿爸父啊，这是阿拉美语里面，耶稣的母语阿拉美语里面，那么家庭的用语，小朋友对爸爸的称呼，英文就是 daddy， 这个意思。很简单，我们中文是爸比，讲法里面就这种讲法里面，这个话，这个称呼，这么跟天主之间，我们只能说没有距离的邻居的称呼方式，犹太人是不敢用的。 我们练我们的天赋啊，就是还是一个相当大相当大的一个距离里面，章法里面。这个是耶稣呢，他开始呢用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来称呼天，当然就是因为他本身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本身是父怀中唯一的独生子。那初期的教会呢，就是领悟了，也相信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耶稣一样的方式来称呼天主。他这边说，在圣神的感动之下，我们也一样，那么称天主为阿爸父啊。那么这种啊，这种方式呢，让人跟天主之间的沟通就改变了。啊，不再是一个天主，不再是一个，不再仅仅是一个远在天边的让人敬畏的神，也是一个非常亲近的，我们有父子关系的，内在我们可以叙述我们一切啊，内心里面一切隐秘的这个神。因为呢，天主呢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人心。我说，上主拿去我们这个铁石的心，给我们一个血肉的心，耶利米的话。让我们一个新的心，我重新可以跟天主讲话。我们在这样子里面，在受洗之后呢，因着圣神被他感动，我们真的成了天主的儿女。那个表现就在我们可以称天为阿爸父啊。这个其实就是祈祷，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对天主的这么亲密的称呼方式里面，基本上就是祈祷。我们跟神直接对话。而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personal 的一个位格性的直接的隐秘的亲密的一个来往，不只是一个非常的我们说赞美一个尊严的天主而已。当然我们赞美崇敬朝拜都不应该有的，应该保存的啊。但是呢，最后呢不能够是这样子，还必须这个独特的亲密关系。那否则的话，我们基本上我们说那个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天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人说的一样，敬鬼神而远之，对不对？或者我们中国人一般的过去的讲法里面，我自己觉得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里面，在我自己看吧，我们在讲天主时候啊，我们就用一般民间的宗教来比的话，我常常觉得我们把天主讲成阎罗王了。我常常感到各位感不感觉，就是我们总是用恐吓的方式啊，用惧怕的方式。就是不好做，那罚你下地狱。这个讲的非常多，我去，就至少在我的小时候的那个受教育的经验里面啊，都听这个东西的。我在座有这个老教的话，应该有这个共同的经验吧。那如果一样的，如果你继续看这个过去这个早几十年的整个中华传教史，这个传教士他们讲到的方式也比较偏向这个倾向，这个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明白啊，那个。那么一个幅度啊，应该保留的了，它不是错啊。对天主的极端的这个敬畏是应该保留的，不是错啊，只是另外一个幅度不能够消失的不讲，反而是更应该多点发挥的保留。这两个都同时保持平衡，这个才是真正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体验的。好，这是到这边天主呢圣神感动我们，所以呢法律的自由呢，并没有把我们跟天关系消除啊，这是本来是犹太人告诉加拿大人的嘛，犹太基督徒，如果你们呢不遵守犹太法律，你们跟天主没有关系的。那保罗本来说相信就够了，然后呢被他们这些人修正，现在保罗把他们拉回来啊，他们讲的不对，法律的自由呢仍然保持我们跟天主的关系，而且更清楚，法律的自由意味着基督徒和天主有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或者父子父女的关系，我们成了真正的天主的子女，我们既然成了天主的子女，我们当然就成了继承人，天主恩宠的继承。这边是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书信里面，保罗的讲法里面，当然是一个男性社会嘛，他只谈儿子，就没有女儿的，没有女儿的东西。我觉得我在讲，我讲子女，子女，子女，已经是非常清楚的，在今当代的语言了。保罗是不会讲这种语言的，所以保罗当时是男性，就是讲儿子一样，这是很自然的。这边说，在我们经文里面都是 都是儿子儿子，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包含这个真正的子女的双重的关系，两个幅度。所以这边呢，保罗他呈现的是一个双重的观点，说明了这个子女的身份。那么对于这个历史过去，在信仰以前过去，那么子女的身份呢，向后看，向以前看，我们现在呢不用去遵守这个犹太法律的束缚了。那对于未来呢，我们自己到以后，我们以后是要能够真正的继承天主的产业的。所以我们在信仰内越成熟，我们就承担越多，就领受越多，在信仰内不断的成长，就有更多的领悟，更多的承担，也接受天主给的赏赐。所以呢，保罗这边是怎么用的这个家庭关系啊，父亲跟子女的关系来描写，那么在基督徒受洗之后和天主的关系怎么样？基督徒接受了洗礼以后呢，基本上在这个新的关系当中，我们就体验到天主在一开始召教亚巴郎时所给的许诺真的实现。这个是要跟各位讲的，到这边好，这个是第一节到第七节的部分。那么接着呢，从八到二十节啊，保罗呢还是要是回到他的前面的论题里面，要警告，要提醒加拉达人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不要被别人愚弄了，不要再去从这个子女的身份跌回这个奴隶的身份。我们看到第八节，当你们还不认识天主的时候，服侍了一些本来不是神的神。就是那个外邦神明啊，本来不是神的是偶像，但是如今你们认识了天主，更好说你们被天主所认识了，那么你们怎么又再回到那无能无用的蒙玄里去？是蒙玄这个字啊，也就是外界物质因素的影响的意思，而情愿做他们的奴隶，再做他们奴隶，本来已经离开了嘛，也再回头当奴隶。你们竟然又谨守某日某月某时某年，我真为你们担心，怕我白白的为你们辛苦了。这个某日某月某时某年，这个我们中国人最毁的不是吗？之前说因为这个环境不好了，把那个安泰税的钱拿回来了，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我们这样讲就有点不礼貌了哈。但我们说是看民间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这个安泰税嘛，今年是牛年，对不对？各位属牛的弟兄姐妹们，那么他们就紧张了，马上要去各种不同的那个庙里面安泰这些东西。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线呢，保罗他告诉加拿大人说，遵守法律啊，那么以及那些严格的犹太基督徒所讲的那些，那么法律呢包含什么？犹太人的立法，那些虔诚的立法，在某些节日某些日子里面呢，像比如什么犹太的节庆也要过的意思。简单说，那么犹太人希望外邦人临洗之后呢按着犹太的方式生活。那这除了这个一般的广泛讲啊，每次的法律，那么讲的一些具体说，包含他们在礼仪庆典当中所有的一些立法啊、日历等东西。那么这东西呢，他说这些东西，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那么最终的目的呢，最终的结果是他们又回到他们过去原本的外邦生活里面了。他们本来在他们的外邦生活有这些限制的啊，有这些外邦的神明，有这些他们宗教礼仪的意思都有的。他们现在呢，就是离开了这个以后呢，相信天主，然后又被犹太人拉去信另外一套东西，另外一套法律。其实你们就是跟着回到你们过去的身份里，那个生活里面一样，只是呢这个立法转换了，还是一样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的讲法。那这种东西呢，我们就是并没有真正的被天主认识，没有真正认识天主。那么我们被召教。我们被召教并不是知识，并不是因为我们认识天主，并不是有我们对于天主的知识，而是什么？基本上跟天主有什么生命的接触。这边讲被天主所认识，这边当然这个认识这个字啊，各位就 要明白有两个，这边是第八节跟第九节认识有两个不同的语句，一个是一般讲你先认识，那么后面的被天主所认识呢，那这是圣经语言，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嘛，这个认识是被天主爱，被天主接纳，被天主拣选的意思。那么就再次跟各位提那个最经典的这个句子，亚伯拉罕的话，玛利亚的话，我不认识男人啊，这事怎能成就？或者说亚当认识的恶娃就生了一个儿子，这是圣经的语言里面所谈的认识。第九节后面半段被天主所认识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我们跟天主关系是一个存在性的位格性的爱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理性知识啊，这个是要能够注意到的东西。好，之后呢，保罗他采用这个犹太人以及这个基督徒就是在外邦传福音时他们所讲的东西，那么在犹太人在传福音时呢，或基督徒在传福音时，他们基本上都把这个外邦的神明啊讲成这个一些软弱的世间的因素，一般因素蒙选世间的因素，这个是人所创造出来的，这个是过去不值得信的，真正能够信的呢只有一个真天主一个。那么就是这个天主呢，他因着爱已经选了我们，就是说天主认识了我们啊。这个东西讲完以后，他说如果我们这还不懂的话，我们就回到过去的情况里面。他保罗说我真的很担心，第十一节，我真的怕你们回到那个境界里面去了。我们讲了那么辛苦，现在那个时期已经满了，已经开始了新的时期，开始了信仰的时期，开始天主恩许的时期，你们也都已经接受了，你们怎么又回到过去的里面呢？我真担心怕我白白的努力了，我在宣讲过去，当然是他过去在那边加拿大整个生活经里面就白费了，那么这是他所担心的。那当然这个你看到有没有，从前面一开始这个说无知的加拉达人啊，这开始比较是一个严厉的语气，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这现在开始什么，真的他越来越是一个怎么讲，父母的情怀啊，这个服传者对于这个服传的对象之间讲的话，我真担心对你们白白的辛苦的，下面他甚至要说我为你们再继续的重新的忍受惨痛。那么下面这一段啊，应该就要到这个第四章的结束了，我们大概今天也讲完了，我们今天到这边停好了啊，到这边，因为再过来的时间讲不了了，因为然后明天我们还要赶这一个高速公路收费，开始收费之前要到家的时候还要半夜还要提早起床，所以我们要这个分散交通的流量。好，有些问题关于这今天所跟各位介绍的东西，我想这一段是真的是有点难的地方，第三章跟第四章不没关系，我们就是来的部分就是尽一些力量嘛，尝试懂一懂啊，这个实在是有困难的话就相信天主好了，天主圣神要让我们领导我们从心里面呼喊阿爸父啊，就够了，别的其次的，别的其次的，就是接纳这个保罗的信仰经验，让他透过我们的祈祷变成我们自己的经验啊，在内在话里慢慢出来，我们大概也可以就是多少能够有一点领悟。那至于保罗这个想法里面，因为这一章啊，真的是一个这一部作品啊，保罗他在写作里面是用了很多非常严厉的语句，然后呢，有他自己非常深的生命经验的联系啊，那我们大概是如果能够我们自己有越深的信仰体验的话，我想也可以帮助我们懂更多啊，不再只是理论上的能够做解释这样。好，有没有什么？我等一十五问题，开玩笑。不知者就无罪嘛。保罗他是这么。大概人们能够反思这个就不知道了啊，你说我们说若 A 则 B， 人们能够若非 B 则非 A， 行逻辑是可以的啊，那这个情况人们能够不知道，你说保罗他从自己生命经验里面认为了，读这个圣经里面他看了，是因为 蛇那个魔鬼告诉了厄娃有个法律，然后厄娃的确就犯了，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我们就说这个整个的天主创造人这么多美好之物，就是就算厄娃从头吃到尾，也吃到那根眼睛就死掉了，就没有问题的。我们当然可以当用这么的揣摩去想，但是事实上，因为事实上发生的事件是发生了嘛，至少在犹太的这个故事里面发生了，他们就这么衍生了一套的这个，这故事的确是影响他们生命的。那保罗的那个生命里面，有他这些灵魂跟这些讲解。这是我们大概要能够说，我们这不是说这是信仰必须有这个生命体验才行的。我们光讲理论的话，后来就很难懂他的保罗，因为他讲的是他生命经验，他不是纯讲理啊。我现在我们大家就说啊，分析就完了，那毕竟他不是哲学，是神学，这是差别。哈哈哈好，如果没有什么，我们就要跟各位祝福各位这个新年快乐啊！我们就希望各位有个平安的、好好的假期，至少我们不管怎么样，家里面可以有个人的话，可以有一些聚会啊，在一起。如果你还有这个亲朋好友在的，见见面，我觉得是值得的，多一点有一些联系啊，是值得的。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那么也只是能够把我们的信仰的喜乐跟最近的人分享。那我们就是停两次啊。那最后一次是这个2月13日，我们再继续的跟各位分享，希望中间不要发生临时的事情，没有事情出去就不知道，因为我今天是有一个邀请还没有答应，不知道怎么样，可能去上欧洲，所以也不知道，但到时候再看吧，因为就是各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知识变化，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过长官一句话。好，我们尽量把这个，我们还是努力跟计划，最后把这个一切结果放在天主手里，好样子。好，那我们最后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天主，我们感谢你对我们一路的带领跟陪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平安的度过中国的鼠年。虽然很多人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的考验跟困难，我们还是要继续在你内往前走，求你给我们信心，求你给我们耐心，求你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一起以你的子女身份走向新的一年。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新年快乐，谢谢大家。